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息息相关的最近发生的一些消息。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股市。在今天，美股的主要的股指是收涨的。在2008年以来最为严重的银行业的危机之中，美股是一直保持着相当的韧性。投资者对于降息的希望是超过了对于股票增长的担忧的。但是，市场对利率下降的憧憬是不是能够成真呢？现在市场上都在关注着美联储会在本周三马上就宣布的它的政策的决定。来看一下今天的美股指数，标普500收涨 34.93 点，上涨了 0.89%， 报 3951.57 点，道琼工业平均指数收涨 382.6 点，涨幅是上涨了 1.2%， 收报 32244.58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涨 45.03 点，上涨了 0.39%， 报 11675.54 点。今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就是瑞银收购了瑞信。受到这个消息的提振，费城的证交所 KBW 银行指数呢是收涨了 0.79%， 报 79.42 点。银行股呢是收涨不一，第一共和银行 First Republic Bank 它的初步收跌是 47%， 这个数字已经创下了收盘历史的新低了。那么瑞士信贷呢，它的初步收跌 53%。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呢都收高超过 1%， 美国银行、花旗、富国银行等等都是收跌的。华尔街知名的美股空头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美股策略师 Michael Wilson 这个人呢，他非常的著名了，我们在节目中不止一次的提到他啊。他说呢，投资者啊是误读了对硅谷银行储户的救助的。他指出来说，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就是我们说的 FDIC， 他们对于储户的救助呢，实际上是一种量化的宽松的形式，并且为债券走高提供了一个机会。那么他还表示，近期银行业面临的压力可能就标志着美股熊市进入了一个最后的阶段，但是过程恐怕是痛苦，而且还会是恶性的。股票风险的溢价飙升就导致股价在急剧的下跌，个人的投资组合恐怕是很难和这种情况去对抗的。再来看债券的收益率，两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从周五晚些时候的 3.846% 升到了 3.922%， 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呢是从 3.395% 升到了 3.477%。 黄金的价格是上涨的，三月交货的前月黄金周一上涨 0.5%， 收于每盎司 1979.2 美元，是从四月以来的最高的一个结算值。那么原油的价格也是上涨了，布伦特原油五月的期货啊，它的收涨是 1.12%， 报 73.79 美元每桶。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在周一3月20号抵达了莫斯科，展开了为期三天的访问。白宫在当天就表示说会非常非常密切的关注习近平和普京的会晤。那么白宫还表示说，美国希望习近平和普京会晤的时候主张可以解决乌克兰战争，包括要求俄罗斯的军队完全撤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他说呢，如果普京从乌克兰撤军的话，战争就可以立即结束了。他还表示说，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担心的是相反，中共会再次呼吁停火，让俄罗斯军队留在乌克兰的主权领土之内。科比还补充说，任何不涉及把俄罗斯军队从乌克兰撤出来的停火，都将有效地认可俄罗斯的这样的非法的征服。科比还表示呢，目前也还没有证据可以表明北京正在推进向莫斯科来提供武器，但是呢，北京也没有把这个选项拿下去。那么科比还表示说，习近平和拜登总统之间呢，仍然是有可能通话的，但呢，只是会在最恰当的时候进行。 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德米特里·贝斯科夫在周一的时候告诉记者说，普京会和习近平来讨论乌克兰的和平问题。那么莫斯科他在指责说，美国还有其他的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是倾注武器啊，所以对俄罗斯是造成了在战略上的失败。但是华盛顿和他的盟友表示说，他们是在武装乌克兰的，是在帮助乌克兰抵御无端的俄罗斯入侵和帝国式的土地的掠夺。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关于中国的城市的债务危机的，是说呢，中国的城市啊，目前是债务非常的沉重，在酝酿着一个新的危机。这篇文章呢，是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叫做米尔顿·艾斯拉蒂，他在3月16号是在英文的大纪元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呢，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是重重，不得不削减一些基本的服务，但是目前中共的中央政府呢，却是袖手旁观，这就会导致新的危机。文章中说，中国城市的债务问题呢是有三个根源的。一个呢是因为北京因为错误的 COVID 清零政策实施的三年封锁，这样的行为不仅仅是让商业活动中断了，而且还严重的削减了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收入。那么为了维持企业的生存而采取了一些减税的措施，又加剧了中共的财政的短缺。同时呢，北京严格执行的封控的政策，要检测病毒，要维护检疫中心的需求，这样的一部分运作呢，也是大大增加了城市的开支。最近的一份省的预算报告，仅仅在广东省啊，就因为这些措施，在过去三年中就增加了相当于220亿美元的城市的开支。那么中国城市的债务问题的第二个来源是什么呢？主要是来自房地产开发商的倒闭引发的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土地的出让金历来都是占了地方政府收入的40%左右，所以房地产销售还有价格的下降，对于城市的收入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打击。那么第三个债务的来源是什么呢？北京在去年推出了一项提振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呢，就要求地方政府来发行专项的债券，为这项工作提供资金。为了在这些压力下可以维持生计，那中国的一些城市啊，就开始大量的举债。在去年呢，地方政府的债务增长了大约15%，达到了5.1万亿美元，利息呢已经高达是每年1480亿美元。但是呢，这个数字还并不包括中国人所说的那些隐性的债务。所谓的隐性的债务，就是一些特殊的实体，他们代表城市所借的钱。那么这些债务呢，它并不在一些城市的资产的负债。在表上它是隐性的，所以称之为是隐性的债务啊。根据湖南研究公司叫做火星宏观的一个数据，这些隐性的债务目前是相当于10万亿美元，比2021年估计高出了大约20%，是2016年有记录的2倍。中共政府的债务呢，已经超过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了。现在的债务负担变得是这么样的沉重，以至于在中国有一些城市呢，就不得不削减它的基本服务了。也就是说，当地的政府就没有办法再提供通常的补贴了。黑龙江省的鹤岗市的农民就不得不定期的要停暖。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鹤岗市已经因为债务危机而不得不进行重组了。中共新闻网站的财新网报道说，东部富裕的省份像广东啊、浙江啊，还有江苏的公务员都会减薪，幅度高达30%。还有呢，湖南省的耒阳市，还有广东省的阳江市，都已经暂停了公交服务。那即使是地方政府面临着这么样的债务的困境，而北京也明确地表示说并不会提供帮助，财政部也向地方明确地表示说中央不救。财政部甚至还补充说自己家的孩子自己抱。但是外界在评论啊，说中共中央的这种强硬的态度是非常的不公平的，因为是北京的政策造成了大部分借贷的原因呀。同样，在一年多前，当时的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的问题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北京也是采取了同样的态度，那么被外界评之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当时他的强硬的态度，随后呢是导致了金融问题的蔓延，而且是变得越来越严重，一直到去年年底，北京当时是终于出手才开始缓解压力。 文章评论说，北京的领导层呢，似乎还没有从他们对待开发商的错误中吸取足够多的教训，而这一次对地方政府再一次又犯了一个类似的错误。他们现在正在招致一种新的金融的危机，就会不得不在晚些的时候要面对这场危机。到时候呢，北京方面的缺乏回应会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的严重，就像当年的房地产开发的情况是一样的。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本地相关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